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87页第三行开始。各位先看看这个经文：视如老兵，而影断病根，超越死位。那从这开始，这个佛道品就是说怎么样在因地行菩萨道，可以成就这个佛道。前面呢已经分开来讲了好几条了，那么现在呢刚才念的就是啊，就是菩萨要示现入老兵，大菩萨老兵他是示现出来的，不是本身有老兵。凡夫众生啊，无论是哪一种的众生，都免不了有老有病。病是不管年轻年老都有的，老啊，老也老苦啊。所以这个大菩萨视如老兵。视如老兵目的是什么呢？永断病根，病根，老病的是病，众生如果修佛修的是像到大菩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那就不会有病了。凡夫众生有病呢，便有病根。有病根，他才发着这个病出来的。那天我那个病根在哪里呀？就是病根就是烦恼，有烦恼才有各种的病来了。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，就先能把这根病根去掉。病根去掉，就要把烦恼能够断得干净的，那就成就了。只要开始学把这个烦恼啊先把它扶得住，不让它起现行，那么这个效果就出现了。那么烦恼再一步一步的学啊，学到最后就是呢，生死，一般人对于死很害怕， 只要把这个烦恼能够转，转到相当的程度，了解这个生死的问题呀，从烦恼来的呀，到这个时候，他就不会对于死有畏惧了，不会畏惧了，所以说，那么这个法忍大师生死问题早就解决了，那还怕什么老病呢？生死问题都解决，老病自然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一条里面讲，大菩萨示现老病啊，远断病根呐、超越了死位，死没有害怕了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都是凡夫众生，要说不怕生死。不怕死，那在娑婆世界说不怕死啊，那要长时间学，只有一个问题，发现叫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一到极乐世界。生死问题，这个在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就脱离了，那才是可以说不怕死了。如果是不发现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，在娑婆世界谁敢说不怕死啊？这是。这一段经，有悟啊，悟了之后，找到一个最特殊的法门，就是念佛的法门，这才是真正的说，不害怕死了。事由滋生，而恨观无常，事无俗叹。事由滋生，滋是资产，就是财产。大菩萨他事先呢有丰富的财产，要知道这事先有的啊，而横观无常，虽然事先有资产了，但是在他的观念里面是无常，也就是说一般众生家里财产虽然很多，但是不能够永久保持的，这叫无常啊。这个财产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，像大菩萨，他就这个财产，就是 就一个众生来讲，到人世间来一无所有，没有带来的，到死亡的时候也带不去，这是无常的。其实这个把财产了解是无常啊，那就是就不会有贪了，贪就贪求这个财富。要研究这个众生的心理呀，凡是他自己心里感觉到很贫穷，他在贪呢，这个心里贫穷的这种心理啊，要想满足的话，永久也满足不了，满足不了，就是因为他心里是贫穷的，他在贪求啊。如果心里没有贫穷的感觉，就像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呢，这个衣食住行基本的必需品有了就够了，不必多贪求。为什么呢？学佛的人本身呢，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用出来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这个是，凡是贪求是不明道理的人呐，大菩萨没有道理了，他实现这个丰富的资产，他了解这是无常的，所以他不必贪求。世有妻妾才女，而常阅历五欲于你，大菩萨世现有什么呢？有妻，有妾，还有才女。哇，这个不得了了。那么我们研究经文呢，不能拿现在的这个思想来读古时候这个那些这个婚姻制度。古时候婚姻呢，无论是在上位的人或者是普通人，都可以呀，妻以外还可以娶妻。那么这里讲世间呢，有妻也有妾，还有呢，才女。才女在这个经文里面，这个才女啊，是女字边 一个材质，实际上不要女字边，还有一种本子呢，就是叫左边是个米字边，那个、也不要，就是一个彩字。彩女是个像汉朝啊，在民间啊，这个娶到那个民间那个女子到宫里面，到皇宫里面，叫做宫女。汉朝的这个制度，到后来呢，汉朝以后的各朝代啊，也就是把这个才女称为宫女。那么这样看起来，这一条经文所讲的菩萨世间有妻有妾有宫女，虽然有这么多啊，而常乐乐利无余于你。这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做太子的时候，诸位要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就了解了。他在做太子这个宫里面，妻子、妾、才女都有了，而呢，他感觉到是有那么多的女子，而长乐乐离呀。那么妻子宫女在他不认为这是什么乐的事情，没有什么乐，而乐的是什么呢？乐的要远离，远离啊，就是离开这些女子，这才感觉乐。为什么呢？这经文讲五欲啊，那些七界才女是五欲啊，五欲什么呢？五欲比喻，就像淤泥那是很脏的这个泥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啊，希望离开远远的，这就像淤泥那样的，离得越远越好，这是事实啊。为的就是那个五欲要不得的，所以他后来出家成佛。这就是示现给我们众生的，我们众生，你无论哪一种众生，一提到佛有这个不得了啊，这是乐啊。普通平民办不到，那些历代的皇帝，外国的不会讲，就叫中国吧，中国历代的皇帝，那个妻妾有多少啊？ 就说这个唐明皇嘛，嗯，唐明皇那个后宫佳丽三千人，嗯，就是这个《长恨歌》里面所讲的，嗯，后面宫廷里面三千多人呢、啊，嗯，三千多人选都是从民间选来的，嗯，后来选了杨贵妃，那是最得唐明皇的宠爱了。这么多能保持住吗？保持不了啊。唐明皇虽然当时认为这是很乐的事情呢，但是没有喝酒，安禄山造反，他最宠爱的贵妃呀、啊，性命都不能保。嗯，世间的事情呢，怎么才是乐，怎么才是不乐？嗯，所以我们修佛的人呢，了解这一层啊，嗯，就看那个唐明皇在最盛的时候，嗯，在我们看见了那是最盛的时候，也是最苦的时候，嗯，眼看借着我而来的话，就是那个安禄山造反，那些种种的他那时候享受的这个马上就没有了，这就是娑婆世界无常啊，真正说起来，娑婆世界只有苦没有乐，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讲，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极乐世界没有娑婆世界，那一切苦没有，只受诸乐。所以在这里讲，释迦牟尼佛，他要远离那些无欲，实现这样。我们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啊。我们在家人，不能不结婚，在家人当然结婚了，也有不结婚的，不结婚了当然好了，他估计远离，真正远离这个五欲了。结婚的也不要染，只准许一夫一妻，不要贪多，你这样的学佛才能有成就的。见于怒钝而成就辩才，菩萨示现怒钝，怒是言语啊，那个好像那个说的不流畅，懦弱的这个是不会说话，那叫懦啊。钝呢， 他这个他的脑筋呢、啊、思想呢很迟钝，反应这个不快，这些怒钝呢、啊、这视线不是真的那个怒钝啊，他视线什么呢，成就辩才，就有持怒针呢、啊、来成就跟怒针相反的有辩才，辩才就是他说话就是想法想得很快，言语啊也说得流利，叫辩论的这种才能，这个菩萨实际上他有这个辩才，怒症是实现出来的，叫众生呢、啊、那个就从怒症里面学辩才，这个辩才啊怎么学来的呢，就从怒症里面学来的。我们一般众生不要认为魔人的说话说得很那个反应那么强，那个好像这个人很有才能呢，其实说起来啊孔夫子讲的吉人之次寡，造人之次多，有这个吉祥如意的那个吉人呢、啊、他的言语不多，表现出来就像迟钝那样，反过来说呢，言语不迟钝，反应力也很强，但是他这个反应那个强啊，所反应出来的呀、啊，不是真正的那个辩才，那是他的躁急躁性情和急躁，他的言语很多，这是孔夫子讲的，所以在这里讲菩萨示现那个这个怒钝呢成就辩才，你要真正成就这个那种辩才，那种辩才是什么呢，有智慧，真正有智慧的为什么呢，不要学造人，那么想到哪里就说在哪里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但是言多必失，说出来的话虽多啊，但是 有过失的那个鱼言语多得很。是怒症的根相吧，他不说话在意，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智慧，有辩才。他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迟钝呢？他在说话的时候啊，脑筋里要想一想，想一想之后再说出来，别人看起来这很怒瞪啊。实际上经过他这个虽然很短暂的时间，这样一想的时候啊，话说出来不会有错误，不会有过失，所以这叫成就辩才。成就了辩才之后，这个总是无失。怎么叫总是呢？梵文叫做陀罗尼，翻成汉文就是总持。总持无失，就是说他这个言语说出来真正是有辩才。那么有这个陀罗尼啊，就是这个总持啊，持是保持住整个的这些他的这个辩才呀，都能保持住，不会再有失掉的。是包括有过失，有这个善失，这个普通人不同啊。普通人说的话虽然当时啊人家听起来啊，哦，很好，这个有口才，但是听过之后啊，人家把它忘记了，那个不值得再听你了，听一次就够了。而且所听的那个那些不合道理的言语多得很。这个总是不是这样，总是把它真正的辩才，有人家听了之后啊，常常就想到某人说的这个话，这人叫大菩萨，大菩萨说的话，一直记住。他这个学道的时候啊，记住这样的那个辩才，他将来自己说话的话就是无碍，就是辩才无碍。总是不会把这个变成无碍的，不会再失掉。是入邪机而以正机度诸众生。机是什么呢？机是那个古时候啊，在那个江或者河，江河的边，这个有渡口，可以停船的，这个停船的这个渡口啊，那么这个要过江过河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上船，这叫机呀，那么这个机呢， 那个渡口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上下川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没有危险，上川下川都很平稳，这叫正渡。如果那个地方呢，有大风有大浪，这就很危险，这叫邪渡。菩萨在这里呢，示路邪迹，就是事先呢，到那个很危险的那个渡口那个地方，而以正机渡住众生，入邪迹而用正机来教化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告诉众生呢，这个邪，这个邪机去不得，要上船要找一个好的平安的那种机，那些渡口，到那个月上下船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比喻的话，比喻是，比喻这个佛法，佛法是为什么拿这个比喻呢？就是说这个邪迹啊，就是那些外道，印度那个时候外道很多啊，众生要跟着外道来学，那就很危险了，那就没办法学佛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邪迹就是外道，那么正机呢就是佛道，就是意思就是如此。大菩萨示现这个，有邪机有正机啊，就是叫人家，不要跟外道学，要学佛，佛的道才是正机。这个正机是什么呢？可以教化众生了脱生死。那外道他怎么能了生死啊？真实的意思是这样的。骗入诸道而断其因缘，诸道直接就是那些 与佛法不同的那是外道，也就是叫异道，异的是啊，跟佛法不同。菩萨示现这个遍路啊，普遍的、啊，普遍的入那些，那些这个诸道，那诸道就是一些不正的那些道，那就是外道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而断其因缘，不要学那些外道。外道在印度那时候，外道啊，他有他的一套方法，引诱人呢、啊、去跟他学，所以他有的因缘。菩萨在这里示现诸外道啊，那印度那些几十种外道，菩萨都示现。示现那么多外道啊，就是教众生呢、啊，不要跟那些外道，无论哪一种外道，都不可以跟他学。那些外道都有引导人的那种因缘。菩萨是因为我就把这些外道，引人去学的话，把这因缘把它断除掉。看清楚他的因缘，把那个因缘断掉，这就是啊，跟那外道断了这个因缘了，这就可以啊，好好的学佛。所以这叫，菩萨如如遍现遍是诸道啊。而是要断其因缘的。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，涅槃就入灭了。小生他把见识惑断了之后，可以入这个涅槃。入涅槃自己在那个涅槃的境界，自己在享受啊。菩萨不如此，菩萨视线有涅槃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断生死，现那个涅槃相，现涅槃相啊。他这个就是啊，生死不断。为什么生死不断呢？小生现了个涅槃相啊，这一生离开人世间。那个人家一般是死了，不是死的呀。他入了涅槃，在那个涅槃这个很深的一个这个入定的啊，入定的那种境界啊。 大菩萨不如此，大菩萨也示现涅槃，他示现涅槃呢，凡夫众生看起来，哎呦，他是入灭了，就跟小人那个像差不多。但是大菩萨入灭啊，很快他又回来了，又到人世间来了。所以叫什么呢？不断生死。第三，他世间涅槃相，世间有死，但是很快又到人世间来，又入胎，这个学佛，那成就这个大菩萨这个这种度化众生的这个这种事业，这不断生死啊。所以有不少这个发大心的人，那修普通法门的呀，他就是修这一条。他说发愿生生世世来度化众生，这个理是对的，叫这个理确实是如此啊。但是呢，功夫不够，这一生他入灭了，这一生到人世间来有没有变化呢？这就不敢保险了。像那个勤快在雁荡山的一个高僧，在雁荡山入灭，那么就现在这一生前世在雁荡山高僧入灭了，这一生呢到这个做了这个宋高宗的南宋啊，南宋高宗的宰相，这就变化了，由高僧变成宰相，这还不算，做了宰相的时候啊，把岳飞真正是忠臣呐、把他害死了。这就遭那个遭着罪业了，所以是普通人要想学生生世世到人世间来度化众生呢，这个中间有变数，有变化的，他自己没办法做主的。所以我们研究经文呢，遇到这些事情呢，要真正研究，选择最平稳的那个路来走，才走得通啊。如果选择这个路啊很危险，中间有很多变化，那干脆不要选那个路啊。不行，那个时候呢就是净土宗的当身成就，娑婆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娑婆世界一切的苦没有了，一切苦是最苦的，就是生死之苦可以脱离了。 到极乐世界呢，一生就成佛。你看这个多么平稳呢、啊、所以就在这里面不断生死，那是大菩萨示现的，而且修佛修的相当有成就的，生生世世界自己能够做主，可以这么做。我们的法母众生呢，这一生必须往生极乐，如果这一生不能够往生极乐，下一辈子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自己做不了主。我们研究经文呢，就在这些地方要好好研究。闻入识离，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造。是为通达佛道。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，何等为如来种？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对文殊师利说，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，就把上面所讲的那些非道，非道呢行于非道，菩萨他就来行在这个非道上面，这就是通达佛道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要研究有悟了。为什么行于非道就是通达佛道呢？所以这个维摩诘就这个问题再问文殊师利。于是维摩诘问这文殊师利说，何等为如来种？这个以下呢就要辩论这个如来种，下面都是讲如来种啊，很多很多种的，这个呢就是下一次就讲这个如来种。